于朦胧案发后，蔡奇露马脚、快手、微博特被查，网民再冲塔。美利剑斩向芬太尼源头，美重判中国毒枭25年，史上最严。五角大楼制新闻审查新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0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先来看几条快讯。法新社报道，白宫发言人内维特今日告诉 Fox News， TikTok 中国母公司出售平台在美国业务的协议将会成立一个由美国人主导的董事会。内维特说，管理 TikTok 平台在美国业务的董事会将有7席，其中6席会由美国人出任。他并指出，相关协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内维特暗示甲骨文将参与此案。他说，美国最顶尖科技巨头之一甲骨文将负责资料和私隐权保护，演算法同样将由美方掌控。Political 政治新闻网20号报道，一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针对高科技签证持有人新推出的$10,000费用仅适用于新申请者，不适用于目前持有签证但可能正在美国境外旅行的现有签证持有人，所以现有 H1B 签证持有人无需在礼拜日前急于返回美国。据悉，这项新政策将同下个礼拜一生效，以快速引发科技和金融产业、印度和南韩等外国政府以及广大签证持有者的强烈反应。亚马逊、微软、摩根大通都紧急发出电邮，要求持 H1B 签证的员工若身在海外应立即返美。该消息还导致从中国上海飞往美国的机票大涨，礼拜六从上海飞夏威夷檀香山的机票价格由原来的4-5千元飙到10,000多元。俄军礼拜六凌晨再对乌克兰发起猛攻，造成1人离世，26人受伤。邻国波兰战机亦升空戒备，俄方共发射580架无人机和40枚导弹。欧美谴责的同时，欧盟率先推出第19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石油和经济，亦会制裁协助俄罗斯的外籍银行。另外，欧盟主席提到将首次锁定加密币平台，禁止加密货币交易。在中共20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现任政治局常委蔡奇卷入涉大陆男演员与朦胧命案负面传闻。日前蔡奇公开吹捧党魁习近平，引发网民炮轰。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本身是分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9月17号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出版座谈会上讲话。蔡奇提到习近平上台后炮制的政治术语，两个确立、两个维护，都是针对拥戴习近平。蔡奇仲称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对人类社会发展大逻辑、大趋势作出的睿智思考。这一番话引发网络哗然，海外网民在 X 上相继嘲笑蔡奇，说要做到加速灭亡中共，没有睿智思考还是真难，靠拍马屁当上书记、储书记，一个字绝。纵观历史，话说最得忠诚的往往亦是背叛最彻底的。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表示，四中全会临近，蔡奇又似20大之前咁样疯狂中性，大概仲系想继续占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影响力。近期爆料蔡奇私生子导演新奇涉于朦胧案嘅 X 账号，新闻调查表示呢几日蔡奇疯狂表忠心唔正常。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蔡奇是习近平的吹鼓手， 佢捧习并唔奇怪，只系时机有啲敏感，一系四中全会前，二系佢卷入师生子作案嘅负面传闻中，而习近平近期嘅权力稳固性亦备受猜测。蔡奇据讲同李强、丁薛祥、黄小红等习家军不和，如果蔡奇负面传闻过剩甚至失控，对蔡奇本人亦极为不利。于朦胧十一号在北京坠楼身亡。日前关于于朦胧的各种内幕消息和影片流出，有传言他是反抗圈中大佬潜规则而被害。旅居北京十年的知名财经网红胡彩平十九号在面书贴文指出，此案传闻不止必有 QK， 其复杂程度和2012年中共高层人士更替前的令计划之子令谷车祸事件相比似。当时中共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仔令谷传出死于海定的豪车事故，盛传车内有裸女，该女后来被指系藏族人。令计划动用中央警卫部队隐瞒事故，引发胡锦涛极度不安。这场车祸命案最后导致胡锦涛最终要将令计划调离中央办公厅，间接稳固了习近平的接班之路。胡彩平强调，虽然这一次于朦胧案各种讲法真假难辨，但从官方动作、网络删文到海外媒体追踪的趋势，都显示事件绝非单纯的意外。与此同时，中共网信办亦出手。二十号，网信办以未善尽管理职责为由，宣布依法查处任由艺人八卦私隐等内容高居热搜榜的直播平台快手和社交平台微博。声明中讲，网信办已指示北京市网信办依法对快手和微博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虽然当局不断封杀相关信息，但网民则是用各种的办法要求当局提供真相。9月19号 ,X 账号新闻调查发出网络截屏，表示大量网民冒险冲塔央视，要求公布于朦胧案件真相。在央视影片的报道下边，截至北京时间9月20号晚，已有69万条评论跟帖。当日另一贴文显示，中国国内大量网民要求警方对于朦胧案件立案，好多人打警方电话冲塔。在 X 平台上，截至9月19号上午9点02分，已有6.2万次翻查。好多网民在 X 上的相关截屏影片下方留言，有不少人看上去是翻墙出来的中国网民，他们声明只是路人，不是于的粉丝。有网友说，确实好敏感，我从来未被封过，还擦边骂过包子都未被封过，这一次我没说什么被封了，中国已经烂透了，达官贵族玩弄人命，官官相护，毫无底线，普通人根本没有容身之地。等他们发现墙内已经没有能够讲话和讲理的地方，于是翻墙的人数又增加至少几十万，专制各种的特权，特权导致欺压，欺压必然引发反抗，这个是所有专制暴政必然灭亡的内在逻辑。9月19号，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对中国武汉一家法工公司高层王庆洲被判处25年监禁，控方指出，他们明知芬太尼致命，仍大量输送制造芬太尼所用化学品到美国。这一判决不单止为一宗重大跨国违禁药物案件画上了句号，更是为外界揭开一条跨国违禁药物链。在这场席卷美国的无声战争中，中国究竟扮演了哪一种角色？美国司法部表示，湖北精澳生物科技将公司变成违禁药物渠道，出口芬太尼和冰毒原材料到美国，并收取加密货币付款。他们在公司网站和面书上公然标榜墨西哥热卖，100%隐蔽运输， 将货物伪装成狗粮、坚果或者机油。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查扣$900,000加密货币同12个网站网域名。王庆洲在法庭上试图打感情牌，争取减刑，但法官直言芬太尼是美国头号致命原因，必须予以严惩。看中国指出，这个是美国首次成功在本土起诉、定罪并判处中国企业及个人因贩运、制造芬太尼所用化学品所犯的罪行。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美国缉毒处通过卧底行动，成功诱使王庆洲和陈依依来到纽约，那就将他们纳入美国的司法管辖范围。这个标志着华盛顿打击策略的重大转变，从远程施压转向更具侵略性的直接执法。报道指出，美国国会、情报界和很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北京的态度远非监管不力或疏忽那么简单，而是出于复杂的战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甚至纵容了制造芬太尼所用化学品的入口。支撑这一观点论据主要有三点。一、报告揭示很多生产并出口芬太尼原料的中国公司不单止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击，反而享受着政府提供入口退税等补贴。这种选择性执法和国家补贴令外界很难相信北京就事件毫不知情或无能为力。第二是地缘政治的筹码。在过去几年中，北京多次将禁毒合作和更广泛的美中关系挂钩。第三点是一些更具批判性的分析，将芬太尼危机视为中共对美国发动的一场非对称的超限战，一些人甚至将其称为一场反向的鸦片战争。当然，中共政府就此事指控全盘否认。文章强调指出，这宗案件最终凸显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芬太尼危机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公共卫生或刑事司法问题，它是一个深度来自美中两国战略竞争的复杂地缘政治难题。未来解决之路更在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艰难的谈判桌上，前路依旧漫漫，而在此期间无数生命将继续成为这场大国博弈中的最无辜、最惨痛的代价。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报道，五角大楼表示，报道该机构消息的媒体记者只有在同意不发出特定资讯情况下才能够进入大楼。这个是到目前川普政府限制媒体采访五角大楼的最强烈举动。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尼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指出，今后记者必须签署一份备忘录，承诺不会发出机密资讯，甚至在未明确标记为政府机密且敏感度低的文件，才能够继续进入国防部大厦。相关规定将在2到3周内生效。新规定赋予五角大楼更大酌情权，可将记者注记为安全威胁。记者若取得或刊出一些被认为不宜发出的消息，证件会被撤销。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这项调整是必要之举，因为任何未经授权的泄露都可能构成安全风险，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并使国防部人员陷入危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同日晚间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五角大楼不是由媒体管辖，而是由人民。媒体不再被准许在这里来去自由，请佩戴好证件，遵守规则，否则就请你回家。据了解，媒体记者通常可进入五角大楼的非机密区域，报道军方和外界的互动，包括国防部长、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及6个军种的办公室。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日前通过国防授权法中包括一项修正案，禁止五角大楼采购中共或俄罗斯政府支持企业制造的数码显示技术。 和面板，已按人共和党众议员思考特表示依赖对手来源技术构成国安风险。今年7月川普签署大而美法案，通过了小费免征税。美国财政部19号在联邦公布提交的草拟法例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该法例涵盖职业符合条件的人员以及哪些款项算作合格小费。美联社报道，这个准许某些类别的劳工从2025年到2028年每年可扣除最高2.5万元合格小费，调整后总收入超过15万元的纳税人，这项扣除额将逐级降低。合格小费定义为必须是顾客自愿给的，所以强制小费自动附加在账单上边的小费不符。如果小费持分成或类似的公共小费模式，只要向国税局申报就符合条件，但这项福利不适用于已婚且各自报税的个人。小费必须以现金、支票、金融卡、礼品卡或任何可兑换成固定金额现金的物品形式支付。不同于数位资产，任何非法活动所得均不构成小费。另外，符合条件的职业类别都有详细列明。小费免税条款将追溯到今年1月1号，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计2023年约有400万人从事收取小费的职业，约占所有就业机会的 2.5%。 国会预算分析师预计到2028年小费免税将使赤字增加400亿元。中国黑龙江大学近日举行大专院校毕业生大型招聘会，参与的企业一共提供9000多个职位空缺，现场就来了112423名大学硕士、博士毕业生求职。从微博流传的消息可以看到，黑龙江大学的征才会现场万头攒动，人逼到不可思议地步，而且参展业界人士起薪开得不高，传出大学毕业生给3000元，硕士学历的5000元，博士学历的7000-8000元。中国网友见状感叹，不知有多少人能够如愿找到工作。有人直讲天下石薄如蝗虫过境，还有人认为就业内部竞争的惨烈情况已越来越激烈。今年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生比去年增加43万，就业形势的严峻可以看出，很多父母在社交媒体上诉苦，扎锅卖铁供给小孩子上大学，梦想着改变命运，结果小孩子毕业后就只能够回家啃老，这个令整个家庭财务陷入困境。博主在野说表示，烂尾蛙和烂尾楼的区别是，烂尾楼是一堆钢筋水泥，而烂尾蛙是一代鲜活的生命。面对如此严峻的数据，中共当局态度依然是隐瞒和粉饰。在野指出，官方就始终回避真正问题，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无法消化庞大的劳动力，更可怕的是那些看似光鲜的产业，譬如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实际创造就业岗位极为有限，甚至还在减少。社会学家指出，这些抢眼的产业对就业市场几乎没有贡献，这个令年轻人迷惘更深。他指出，这场就业危机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教育体系和经济结构严重错位，就似一个无底黑洞，吞噬住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这一场就业寒冬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它可能会持续几年甚至更久。以上就是今天的报道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转发，多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